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心恩，愿你的话语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你的教导，我们得着主你的亮光，以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次反思，在生活上面能够去实践。感谢我们的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大家有没有试过经历过一波未平，跟着是说什么？一波又起。在昨晚你刚刚去感谢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刚刚稍平平息了一些事情，但是今天起身的时候，你就会再发现有些地方又出现差错，问题仍然未解决。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摩西带领这班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过过红海，去经历过云柱火柱的引导，去经历过神的供应，给他们有鹌鹑有玛拿。未够一个月，这班以色列人已经好像不记得了这些事情，他们没有感恩，反而来到利非定这块地方就开始埋怨，竟然因为是没有水喝，就向他们的宗教领袖摩西发紧烂渣。在没水饮之余的时候，更同一个时间，哪些人来了？亚玛力人就来去攻击他们。一切呢就发生了在哪一块地方？这块地方的名字就叫做利非定。我们看一看地图，你知道利非定在哪里。你看到黄色下面那里其实很小的，利非定一点。埃及就在现在你这只耳仔的旁边，是的，就是你看到埃及就在这个位置，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原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路下来，落到去在绿色线那里，一路下来经过很多的地方，去到信的旷野，跟着就去到利非定这个地方。那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就在上面，看不看到迦南在最高的位置？迦南最高那里其实还有一段路程，利非定就在现在黄色这块地方。利非定就在西乃半岛的一块平原，信的旷野刚刚就在西乃山之间，其实是一块休息的地方。但是如果真的研究圣经的人真的不确实究竟这块地方在哪里，不过就按圣经他们写的时候大概在那个位置到啦。传统上面这个是一个绿洲来的，是一个罕溪上面的绿洲，那人必定会经过的。当我们去到上去迦南地的时候一定会经过，更加会经过在西乃山之后，这里必定会经过。当这班以色列人去到这里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是慢慢经历着休息。休息会令到人会怎样？休息会令到人会畅快的。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休息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展开新的一页。就好像我们昨天我们有一班教会的领袖，我们去到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里面去退休。昨天有一个很好的天气，让到我们十几个弟兄姊妹可以休息停下来，再去新开展新的一页。但在这块地方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发生了原来一班以色列民在埋怨他们的领袖。就在这块地方里面，原来我们学了有五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在那里我们要醒觉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二个功课，在那里我们要更进一步去认识我们的上帝。第三个功课，我们要更认识我们的敌人撒旦。而第四个功课，我们在那里要认知祷告的能力。最后的功课，就我们会在那里，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盼望。今天我就从这五个功课跟大家一起去看这段经文。第一， 我们在那里要醒悟我们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呢他们跟摩西就在那里争闹了，叫摩西快点给水我们喝，就向着摩西去发怨言。第二第三节这么说，他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到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那些牲畜都要渴死。其实这班以色列人是怀疑着什么，他们怀疑着神和他们是否同在，他们懊恼着，这班群众是懊恼着，很想呢埋怨的时候直头要做一些动作，是要威胁拿石头来打死摩西，就是第四节里面对我们这样说，如果你就是摩西，刚才我都讲了，如果你是摩西，我们经历了我们是依靠上帝的呼召带这班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历了十灾，克胜了法老王的眼心，带领了经历了带领这班以色列人经过那红海一幕一幕的得胜，到了这一刻真的不够一个月，这一班人竟然，我们讲粗俗一点，反转猪肚，就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是一直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一直呢在其他人里面那种恭维声里面去赞颂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会觉得我们心里面都会自得满意的，有更加可能我们都会有少少飘飘然，可能会觉得心高气傲。就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皇帝叫做希西家，希西家做了什么，他对着一班巴比伦的大使呢展示告诉他们，哇你看我们内宫里面有多少的财富，他向一班敌人展示他们自己里面有多少的财富。然而有时候人真的会自视过高，当我们自视过高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这些境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谨慎自守，我们要记住成功的背后不是因为我们点这么得点咁掂，呢啲一切都系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如果我哋喺呢一个方面里边，好似摩西咁样，哇！我哋之前做咗几多丰功伟绩，我哋就会觉得自大嘅时候，喺神嘅面前，我哋就系真系变成一个冇用嘅人，我哋唔配作圣洁嘅器皿。所以上帝带领到摩西来到利非定，第一个要他们学的功课就是要对付克制内里面那种自满自足的意念，让到他突然间在一个成功的环境里面变成一个无助的境界，让到他更加清楚他所有的能力不是因为他的才干，所有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神带领他经历。所以约伯记三十三章十七节里面曾经都讲过一番这样的说话，是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让到摩西在这里再一次想回。我们不理摩西怎样去看自己，不过我们去到利非定这个地方，突然间你面对着没有水喝这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更加被一班群众他们去指责。我相信摩西之前他本应有那种自信、自尊、干劲、热情，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难道他这样的曲曲纵碎就是会令到这一班人给他的报偿？这一班人不是一直都很崇拜摩西的吗？这一班人不是因为摩西的缘故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这好像一个英雄地去对他， 但是现在这班人会这样对着他这样说，没水了，你快点给水我去喝啊。所以第四节摩西怎么说啊？摩西他做不到任何事，他就去呼求耶和华，我应该怎样向着这班百姓要做呢？其实伟人和义人不会离开骄傲和虚荣心的攻击。当摩西来到利非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遇见同一个处境的。例如什么处境呢？我记得师母她本身就很喜欢弹琴的，她在教会里面服侍就主要是司琴。有一次她整伤了手指，就弹不到了。有时候我们呢会好喜爱唱歌，我们做领诗，我们带得好好，但有一天我们失了把声，我们就没办法再唱到诗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都挺俊美啊，女士都挺漂亮啊，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这样被人去排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已经读了很多个学位了，我有硕士学位，我有博士学位，但是找不到工作。又或者当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但那一刻我们就没有了健康。人生就好像这些处境，其实教会都可以是这样。当我们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礼堂的时候，好美丽，但个礼堂是空的。大家如果去过欧洲，你就知道所有好靓的礼堂里面其实没人坐的。当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好多密麻麻的事工，做了好多好多事，但是没人相信耶稣。或者另一方面，当我们有好多的和场等待收割，我们就没人起来服侍。其实所有人生，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有的经历，一切都是源于上帝的恩典。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缘故。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唯有人觉悟自己的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上帝去克服我们前面的艰难，而更加去体会到上帝那种大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现在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在你面前，刚刚你还觉得一波停了，另外一波又起的时候，我们要靠的不是靠着自己，我们要靠的是靠着上帝。所以在新约保罗里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更显得完全。唯有谦卑倚靠神的人，才能作合用的器皿。如果你看回圣经，我们今天是看出埃及记，再当你去再看回圣经的时候，在摩西在另一个角度里面去看回这班以色列民的时候，去到生命记的时候，他有另一番去体会。生命记就是摩西对着这班以色列人去一个教诲，因为我已经年纪大了，要对着他们讲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对着这班以色列人，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所以摩西在利非定学了第一个功课，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就能够对着这班以色列人作一个提醒。第一个功课在那里，摩西醒悟自己的能力是有限制，不是靠着自己。第二个功课， 在那里我们更加认识上帝。在利非定，神让到摩西更体验神向神那种忍耐，信守他的约。神是怎样的？神是忍耐着我们，神是信守着我们的约。上帝和以色列人讲的约是怎样的约来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认识他的灵和我们去同在那种真实性，是因为耶和华说，在第六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他说什么？第六节的圣经，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请大家留意个必字。耶和华知道摩西那种向他讲番说话，向他那种呼求的时候，耶和华就回应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即是说，不是摩西自己，是神自己带领摩西，一定会帮助他。以色列人虽然威胁用石头去打摩西，神却吩咐摩西不要害怕，是安慰着摩西。所以神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不要丧胆，我是你的神，没有人能谋害你，尽管放胆从他们面前过去，无人能伤害你。这就是我在磐石上的标记，你击打磐石，必有水流出。原来上帝在摩西之前一直守住这个约。这一刻摩西真的体验经历到神的同在，神他自己捉起这个堡垒去保护着摩西，不会被这班群众打死。当这班群众起来的时候，神就守望在摩西的旁边。原来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约，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呢？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真实实让到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经历到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处境，我们会感受到是好像摩西被人攻击的时候，被人伤害的时候，或者被人去诬蔑误解的时候，你信不信上帝能够保护你，和你同在？还是你靠着自己去面对前面那种逼迫？当我们认识到上帝是信实施约守慈爱的时候，神必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人所要做的呢，就是要信靠我们的主，跟从他。这个是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在那里我们更加认识撒旦的伎俩。利非定这个地方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但在这个休息的地方竟然发生了一件事。刚才开播我就已经跟大家说，正所谓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在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知道。那时落去第八节，那时阿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当这一方面摩西是被埋怨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又在这个地方。乜呢笪地方唔系休息嘅咩？点解呢笪地方里边嗰、那个时候里边有啲亚玛力人一齐嚟攻击呢一班以色列人嘅？原来亚玛力好犀利嘅。亚玛力系咩人呢？当你去翻去圣经喺创世记三十六章嗰时候咧，你就发现咧亚玛力人嘅先祖亚玛力咧就系、是、以扫嘅孙。记唔记得以扫系边一个啊？以扫咧？就是雅各的哥哥，记得吗？以扫呢，在地图里面你发现呢，他们占那块地方呢，就是哪块地方啊？以东。所以呢，以扫这个亚玛力的祖先，就是以东的其中一个支派。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呢，有个先知叫做巴兰，他告诉我们知道亚玛力是一些怎样的人啊？亚玛力原来就是诸国的首， 诸国嘅手系咩咧？系首领。哇！咁即系话呢班亚玛力人非常之强悍嘅。当佢哋去到利非定一笪地方嘅时候，里边都未搞得掂，就有亚玛力呢班咁强悍嘅人嚟去攻击佢哋。但系头先我哋读嗰段圣经第十六节，耶和华点讲啊？第十六节耶和华，耶和华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争战。其实神已经话咗俾我哋知道，呢、这个敌人系有耶和华去抵挡嘅。神要与亚玛力人永远嘅为敌。你谂下，如果神同你系为敌嘅时候，我谂我哋都好惊。呢件系不得了嘅事，系一个好你会好惊嘅事。但原来我哋系跟从上帝嘅时候咧，我就唔需要惊。但如果你系亚玛力人嘅时候，你就会好惊。所以有些猶太人的拉比在這裡他就在那個經文裡面他有一個注釋了 一段這樣的說話，他說因為亞瑪力人的手攻擊神的寶座，所以呢耶和華就要跟亞瑪力人做爭戰，所以耶和華必世世代代與亞瑪力人爭戰。並且對摩西說，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塗抹，我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就是在今天读那段经文的第十四节。有哪个会攻击神和神为敌的？哪一个啊？撒旦。只有撒旦才会攻击神和神为敌。所以甚至有些释经学家呢，他会将亚玛力人呢是比喻为撒旦。当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雅各、以扫这个亲兄弟的关系的时候，有些释经学家呢就将了这两个那种、关系呢代表了什么？这个亲的关系是代表着我们内在里面的那种私欲。撒旦会攻击我们，不单止撒旦，还有我们内在生命里面的私欲都会一样的攻击我们。这个力量是十分之强悍的，就是说我们有爱的，有内的，这个就是最大的拦阻。其实撒旦最大的目的是希望什么？他的目的就是阻碍我们的生命去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以很多学者他都会今天去解释，今日任何人或者任何嘢去拦阻紧喺你生命上边，上帝喺你生命上边嘅旨意，呢啲就系亚玛力，呢啲就系亚玛力人。咁究竟乜嘢系我哋嘅亚玛力人？乜嘢系我哋会阻碍紧我哋喺上帝喺我哋生命里边完成我哋嘅计划嘅嘢咧？会唔会系呢几样嘢？自私、贪婪、眼目的情欲，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其实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懂得去敬畏神，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怕上帝，我们会当上帝是死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作任何事情，我们都看不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按着我们的一切去做。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所表达的时候，会不会没有上帝？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这样，我都觉得是这样是感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即刻就能够可以向上帝去承认自己的罪，向上帝去祷告，去悔罪，去回转。但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最大的困难，我们没有察觉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原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罪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用我们自己所建立的那种尺去判断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这个呢 就是撒旦最大的伎俩，最大的伎俩呢，就是将我们自己放大。所以请小心，在利非定这个地方，我们要认定撒旦的伎俩，不要将自己放大。第四个功课，在那里我们去认知祷告的能力。来到利非定，对着这个这么强悍的属灵的攻击，你估摩西可不可以招架得到？当然你看了故事的时候一定招架得到。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摩西当时是多少岁？刚刚是81岁高龄，他可不可以亲身去打仗？做不到。所以他将这个统帅的重任就委托了给约书亚一个年轻人。自己就怎样？自己就拿着杖就上了山，就观察着下面的战局，就开展了一场看不见却是非常之激烈的属灵争战。摩西不是有特异的功能，他不可以一举手全功给打仗的下面那个约书亚和这班以色列人。摩西都好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样，他会怎样？当他举高手多太久的时候，手就会发沉。他需要什么？需要阿伦和户尔在他两边扶住他的手，因为站得太久了。跟着要怎样？坐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向神去敬拜，举起手的时候一起去敬拜。你试下一直去举手去敬拜，一直不要放低手的时候，你会几时会放呢？我想有时候你宣言的时候你就会放低的了。原来举起手向天，这个是犹太人祷告的姿势来的。犹太人他们就这样去祷告的了，举起手仰望向上帝，向着神去祷告。以色列人呢，他们会相信向神的祷告就能够去得胜的，如果不祷告呢，以色列人就会战败的。所以摩西呢站在山顶上面一定要举高手，那在山下面的人就望到他了，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标记，就好像我们所说的 icon， 下面的人会看到上面的举着手啊，咁下边人争战嘅时候咧，就放心。喺山顶上边，摩西咁样企喺度咧，人人都可以睇得见。咁即系话咗俾咩？我哋知道乜嘢啊？以色列人系知道咧，呢个动作系有神正系参与紧呢个战线前边嘅战胜。所以耶和华系我哋嘅星旗，系同我哋一齐去打仗嘅。大家好多时都见到举起支旗。我们就一起去了。摩西举起手，举起手向天呼求，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不停的代祷，不停的代祷。举例着这班鼓舞着这班以色列人呢，一定要祷告才可以打胜仗。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一个休息的地方，摩西学会了祷告才能够成就上帝国度的事。他明白祷告不是强迫上帝照着我们意思去做，这个是一个过程，是让到我们去认识神的能力，明白神的旨意。在祷告里面，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及面对的处境全部交托给上帝的手里面，我深信上帝会按住他的时间和方式去成就一切。这个就是摩西靠着祷告。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在等待祷告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完全交托。而且我们更加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就能够有力的不住在主的面前去祷告。完全去相信呢，神是有足够的智慧和看顾保守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你想起摩西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摩西呢，去所有的征战，去靠着什么？靠着自己。所以当时他在埃及地的时候，他是很鲁莽。如今他来到这个阶段，他就藉着祷告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祷告能够战胜我们内里的罪，让到我们更加的谦卑。虽然摩西是一位领袖，但他同样是一位仆人。摩西明白到祷告是需要有旁边的伙伴去支持他的，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虽然我们真的不够胆跟摩西去相提并论，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祷告的能力，竭力忠诚的祷告，人就能够藉着祷告转化我们的生命。同样教会都同样藉着祷告可以转化我们教会更加兴盛。取决是什么？取决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付上祷告的功课，一起多些祈祷。如果弟兄姊妹恒切为着我们自己弟兄姊妹的灵命去祷告，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成长去祷告，教会就能够去复兴，福音就能够去讲传，我们就更加能够去见证耶稣基督，让到更多人去认识上帝。弟兄姊妹，我特别呢就会在这里向一班呢姊妹呢或者我们的老友记去讲。很多时候呢，老友记都觉得我年纪大了，我没什么能力可以去做些什么了。身体虽然去残软弱，但我们心灵里面是可以强壮。纵然我们没什么可以去做得到好似，但上帝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呢就是祷告的权柄。如果弟兄姊妹，我鼓励我们的老友记，鼓励我们的姊妹，不要觉得你们什么都不行，我们有最大的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为着教会的领袖牧者，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去祈祷，更加让到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藉着祷告，让我们的焦点再回在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主。教会一切都是以耶稣为首，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足以有能力去拯救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之下，面对什么强大的敌人，耶稣都是唯一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随时的帮助，让到我们去依靠祂，让到我们去相信祂，我们就全然在主里面有这种德性。我们的信仰不是凭着外表我们的行为所做的任何一切事，亦不是靠着一套教规的信仰、规条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同属灵征战当中，神就是我们的旌旗，就是我们的力量。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再一次告诉我们知道，在那里我们认识着祷告的能力。第五点，在利非定这个地方，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盼望。利非定，咁啊，摩西咧就喺呢度筑咗一座坛，嗰座坛咧喺第十五节里边有讲咗个名嘅，第十五节，下一章系啦，叫做咩名啊？耶和华尼西，大家知唔知道咩意思啊？得胜。当亚玛力人同以色列人征战嘅时候，摩西向天举起双手。以色列人就得胜，其实表示着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里面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肉体的挣扎，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挣扎，只有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去得胜。 如果我们靠住我们自己，靠住我们的肉体，靠住我们自己，有没有机会啊？没有。所以保罗他讲一句很感恩的说话，他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个就是保罗他得胜的秘诀，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耶和华尼西的意思，这个得胜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属于耶和华这个军队的，我们是站在耶和华这个军队里面的，我们不是站在其他属于其他人或者其他个群体的，我们更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和恶魔的，神才是这个军队里面的统帅，我们就是神这一班的精兵。我们要听的听的号令是听什么？是听神的号令和指挥，我们要完全听的就听上帝，我们要为的是为神去作战。神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除了魔鬼和肉体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仇敌，千祈不要将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为仇敌，彼此击杀。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只是得魔鬼和我们自己内里面的情欲。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将个责任摆在他人，我们只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就是撒旦。当我们靠着神而战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力量，亦是神要为我们去征战，要完成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去成事。我们不是靠着人，不是靠着知识，不是靠着手腕，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方能成事。尼西的征战是一场歼灭战，知不知道什么叫歼灭战？歼灭不是你死就我死的了，即是说不是亚玛力人死，就是这班以色列人死。如果这班以色列人死，亚玛力人就消灭了我们。所以可不可以妥协？我们不可以跟这个世界和恶魔去妥协，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轻视。尼西的征战亦是什么呢？亦是持久战。撒旦一次失败了之后，你估计他会不会再重来？会啊，撒旦会再回来的，他会转面的，不同的角色的，你防不胜防的，咆哮的狮子在你身边里面，等到你几时软弱的时候就会出来的了。他会换转另一个方式来攻击我们。通常这句可能是我们的内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会攻击我们，让到我们先怎么从我们的内部、我们里面自相残杀，直至到瓦解。上帝要我们软弱，就从我们自己开始的了。弟兄姊妹，所以小心尼非定这块地方有这五个属灵的功课。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现在就处在尼非定，尼非定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们会重新去检视我们自己，在这块地方里面，我们是展开，离开这块地方之后，我们就会展开一个新的旅程。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都是尼非定，只不过是我们人生里面其中之一个站，往后还有很多个尼非定。我想看第二个地图，第二个地图再落多啊，这张没错。当你看到这班以色列人由埃及塞南塞那里开始慢慢疏割，那里慢慢下来的时候，见不见到尼非定？见到了。在尼非定再上回去，跟着呢就在沉个旷野那里兜圈了，再兜到去何尔山，上到去摩押地，跟着再上回去见到尼波山，最后尾他们去到耶利哥。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情况。出埃及的情况 以色列人正常走这条信仰的历程，生命的历程呢，其实正常四十日。他们走了多久？四十年。无论人走了多久，几咁攰，几咁气馁，在尼非定这笪地方再一次提醒我们，耶和华尼西，让到我们知道得胜的是因为上帝的名。我们要认清的是自己的限制，我们要愿意放弃，放开我们一切的自我的中心，改变我们的内心，去更加认识我们的神，更加认知到上帝的信守，让到我们更加认识祷告的大能。我们人生里面就是以神为首，竭力持久地去迎接往后很多很多的尼非定，不是就这样停在这里。一生里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还有很多个站在我们前面，何时会停啊，弟兄姊妹？何时啊？直至到我们见主面。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功课。这班以色列人本应四十日，行了四十年，现在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展开我们的新一页。我们往后还有很多的尼非定，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软弱卑微的人，求你叫我们认清自身的限制，不亢不卑，谦卑受教。无论任何的处境，我们都藉着祷告去寻求我们的主，与主同行，遵照上帝对我们的命令，对抗撒旦的谎言，更加要去等候上帝的差遣。这个不是按住我们自己的心意，以免我们自乱脚步。我们是要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紧紧地跟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